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7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喀布尔发生自杀爆炸袭击，至少造成80人死亡，231人受伤。基尔施工报草案强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基尔施财长呼吁加强跨国税务规范。英国脱欧谈判近期敦促尽快展开。慕尼黑枪击案杀人狂是独自作案。中国劳动力2050年将降至7亿人。土耳其宣布解散总统卫队，提前举行最高军委会议。埃尔多安下令关闭上千所学校和慈善机构。南海争议，拉姆斯同意担任菲律宾特使前往中国。上海40度高温发布红色预警。中国暴雨上千万人受灾，河北山西共78人死亡。希腊破获电信罪犯，逮捕120名台湾人。台湾外交部力争遣返。国际奥委会将就俄罗斯运动员是否参加里约奥运作出决定。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周六发生了针对游行人群的自杀爆炸袭击。路透社的消息说，目前已经造成至少80人死亡，231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对相关的事件负责。法国的外交部还有美国国务院都谴责了这一袭击事件。消息说，喀布尔数千哈扎拉族的什叶派穆斯林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改变一条主要输电线路的建设路线，并且要求政府坚持最初的计划建设方案。两起爆炸攻击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要在阿富汗制造教派之间的冲突。而在阿富汗，什叶派以及逊尼派的教徒一向和睦相处，这是喀布尔今年4月以来最严重的爆炸袭击事件。今年4月，阿富汗首都发生了针对安全部门的爆炸袭击，造成60人死亡。路透社报道说，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通讯社宣称对喀布尔的爆炸事件承责，并且表示爆炸是由伊斯兰国的2名成员所制造。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总统加尼发表声明，对当天发生的袭击事件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深感悲痛。他同时透露，死难者当中包括了阿富汗的安全人员。据称，爆炸发生之后，焦黑的尸体还有断裂的四肢在爆炸现场四处横飞，而当局为了控制抗议群众的行动，救护车难以抵达，彻夜在重大的路口布下了货柜以充当路障。阿富汗内政部说，攻击造成80人遇难，231人受伤。根据最初步的消息，攻击是由3名自杀引爆者发动，第三名攻击者遭到安全部队的射杀。与伊斯兰国为敌的阿富汗塔利班否认与此事件有关，并且说这次攻击旨在挑起内战。法国外交部以及美国的国务院都谴责了这一袭击事件。周六在成都开幕的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草拟的公报说，G20经济体将重申各自以及共同运用所有的政策工具的决心，以达到强劲永续还有平衡增长的目标。路透社引述草案指出，G20期望看到英国继续成为欧盟的密切伙伴。法新社的消息说，面对世界经济衰退、英国退欧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多个G20成员国都呼吁要增加公共开支，重振世界经济。根据路透社引述 G20 会议草案说，各国将重申先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贬以及不会为了竞争的目的而锁定各自的货币。 G20 还将避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这项公报并且表示， G20 各国希望看到英国继续成为欧盟的密切伙伴，各经济体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积极应对英国决定脱欧将带来的经济以及金融方面的后果。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20国集团财长周六在成都表示，企业设法尽可能减少纳税的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必须深化税务以及资讯分享方面的合作。税务问题已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争论，谷歌以及星巴克等跨国企业面临没有在落脚的经济体适当交税的指控，以及数十亿美元并购部分是受到租税因素所驱。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 在成都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就表示说，当前跨境税务规范在先前发展的时候与反映地域以及国域概念联系在一起。雅各布卢在关于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还表示说，各国有必要就转移定价的重要议题制定共同的标准。法国财长萨潘此前告诉法新社，不只是中国，还有一部分国家也不愿意就避税问题进行合作。不过，消息引述中国财长楼继伟表示，必须深化国际税收合作，以现有的机制为基础持续发展。另外，就应该英国脱欧的议题，法国财政部长萨班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富裕经济体的高层官员希望能够看到英国脱离欧盟的协商尽快能够进行。路透社报道，萨班在被路透社记者问及 G7 官员会谈期间有关英国脱欧商讨的时候表示，市场反应良好，事情受到了控制，但是需要尽快开启协商。萨班在离开 G7 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官员会议的时候说，我们必须确定一个时间表，我们是说不用向英国当局做出不必要的施压，但是我认为这是每个人、每个观察者以及市场所必须的。 G7 官员世界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聚会中国成都开会之便召开这项非正式的会议。慕尼黑枪击案，杀人狂是独自作案，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将彻底查明慕尼黑枪击案，根据警方调查，枪手没有政治作案动机，而是单独作案的杀人狂。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默克尔总理周六在柏林召开内阁安全会议后表示，安全部门将尽一切努力查明枪击案的背景，德国将继续竭尽全力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慕尼黑为死难者举行了哀悼仪式，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访问了慕尼黑，以示政府的哀悼和支持。德梅齐埃还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并对社会野蛮化和暴力计算机游戏的不良影响提出了批评。《民进周刊》报道说，18岁凶手是伊朗裔德国人，在慕尼黑出生和长大，还在上学。警方搜查了他在父母处的房间，没有发现与伊斯兰国的关联或其他政治动机，但发现不少关于杀人狂的参考书。有证据表明，凶手曾因抑郁症接受医生治疗。凶手周五晚间在慕尼黑商场开枪杀死9人后，曾与警方交火，但未被击中，后在离事发地点约1公里处开枪自杀。凶手手枪和背包里还有300多发子弹。遇难者全部来自慕尼黑和周边地区，且大部分为青少年。凶手如何非法获得武器尚在调查中。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揭露俄罗斯大规模有系统使用兴奋剂之后，将能够有多少俄罗斯的运动员参加里约奥运会？他们将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去参加？国际奥委会将在今天做出决定，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再过几个小时，国际奥委会有可能做出决定，把俄罗斯从本届夏季奥运会开除。如果是这样，俄罗斯不仅错过了8月的奥运会，也错过了9月的残障奥运会。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上周裁决，国际田联完全有权利拒绝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2012年夏季奥运会，俄罗斯夺得17枚田径奖牌，仅次于美国。里约奥运会只有2名俄罗斯田径选手被允许参加，一位是跳远选手，因为他在佛罗里达训练，远离俄国体制；另外一位是800米选手，俄罗斯使用兴奋剂丑闻最初的揭发者，他目前生活在美国，被俄罗斯视为叛徒。但是本届奥运除了基本没有俄罗斯田径选手参加外，国际奥委会有可能做出所有俄罗斯选手都不能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决定。因为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调查，作为俄罗斯国家性质的使用兴奋剂的问题始于2011年，除了田径，兴奋剂使用已经扩及另外30个体育项目。现在的问题是，国际奥委会需要做出决定，全部还是部分开除俄罗斯参加本届奥运会。在过去，国际奥委会曾禁止阿富汗及南非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也禁止科威特参加本届奥运会。 但是对俄罗斯也许不会走到完全禁止的地步。国际奥委会可能做出终止俄罗斯奥委会参加本届奥运，禁止在比赛场所出现俄罗斯国旗或者演奏俄罗斯国歌。终止俄罗斯奥委会参加里约奥运并不意味着自动禁止所有俄罗斯运动员参加里约比赛，运动员的资格由各个项目的国际联合会决定。正如上面已经提到，国际田联已决定取消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参赛资格，但保留两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可能提出一套标准，让专项的国际联合会对俄罗斯各个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进行征选，专业联合会不必服从国际奥委会提出的标准，但奥委会具有最后的权利。根据奥委会宪章第44条，国际奥委会享有给予或者拒绝每个运动员注册的权利。如果国际奥委会今天决定暂停俄罗斯奥运会参赛资格，后者可以向洛桑的国际体育法院上诉，每个涉及的运动员也可单独上诉。国际体育法院能否在8月5日比赛开始前做出裁决，或者在4、5日之内做出紧急裁决，都是很大的问题。
法新社消息，在土耳其日前发生武装部队部分军人策动政变未遂之后，土耳其总理在周六表示，总统卫队将被解散。总统埃尔多安并且表示，土耳其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将提前在28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六介绍访谈的时候告诉路透社记者，他计划重整土耳其军队，并且在造成至少246人丧生的未遂政变之后为军队注入心血。土耳其的电视台引述埃尔多安表示，受未遂政变影响，原定于每月8号举行的土耳其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今年将提前几天在总统官邸举行。另外，埃尔多安还签署政令，进入紧急状态以来再次签署了行政命令，下令关闭超过1000所私立学校，同时延长未经起诉嫌犯可以被羁押的时间。埃尔多安在20号晚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称此举允许当局迅速有效铲除上周末未遂军事政变的支持者。这场政变造成了至少246人丧生。埃尔多安下令关闭1043所学校以及1229个慈善组织和基金会、19个工会、15所大学和35家医疗机构。这些组织都被怀疑和流亡美国的土耳其宗教人物基伦有关。埃尔多安指控基伦是这次未遂政变的主谋。土耳其政府在军事政变以后镇压行动遭到了欧盟的批评。埃尔多安周六就指责欧盟对土耳其存有偏见和成见。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前总统拉莫斯接受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邀请，担任特使前往中国协商南海事宜。菲律宾新闻网报道说，拉莫斯周六晚与杜特尔特进行会晤，他在会晤当中答应杜特尔特的提议。菲律宾目前暂时没有公布相关的细节。7月14号，杜特尔特在马尼拉出席大学活动的时候透露，希望安排拉莫斯担任他的特使，就仲裁以后的南海争议解决事宜与中国开启对话。法新社引述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为 9.25 亿人，而但到了205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锐减 23%， 由2030年的 8.3 亿降到7亿左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劳动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以后，劳动年龄人口逐步下降，到2050年，中国预测劳动年龄的人口会由2030年的 8.3 亿降到7亿左右。中国的上海市周六下午高温达到了摄氏40度，当地气象台随即发布了今年夏天首个高温红色预警，有中国网民在网上直呼快要变成恶狗、热狗。中国的上海中心城市徐家汇气象站在周六下午20测到了最高温度40度。报道指出，上海在20号出门以来天天高温，而气象台发布了红色预警，到了20:10左右又上升为最高温度红色预警的信号。而据气象台表示说，上海的这一轮高温热浪天气应该不会马上结束。另外，中国的多地近来暴雨成灾，河北省到周六中午为止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78人失联、855.6 万人受灾，而山西省已经是有6人死亡、百万人受灾。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让慕尼黑染血的凶犯只有18岁，名叫大卫·阿里·索伯里，伊朗裔德国人。为什么这样一个刚刚结束青春期的年轻人会起杀人之心，犯下如此罪恶？星期五傍晚，大卫·阿里·索伯里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座商场及四周向人群开枪，打死9人，打伤16人。后来他被警方击伤，最后以自杀了结。在他的背包里，警方找到大约300颗子弹。这可能意味着他原本打算杀害更多的人。根据警方最新调查，杀人犯的疯狂行为同他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有关，而同圣战分子无关。警方还披露，他崇拜挪威大屠杀凶手布雷维克，希望做一件同五年前制造大屠杀的凶徒一样的事情。警方提供的信息显示，这位18岁的凶手事先设置了陷阱，通过自己的脸书邀请了他的大部分受害者来到一家麦当劳用餐。他编造了一个这家麦当劳可以减价的谎言。德国内政部长称，凶犯也曾遭遇过同龄人的性骚扰。警方认为，原则上讲，这是一起传统的罪行，一个疯子的疯狂行为，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更谈不上跟伊斯兰国组织有任何联系。警方在他和挪威大屠杀制造者布雷维克之间找到了某种联系。慕尼黑警方负责人表示，两者的联系很明显。慕尼黑杀人犯制造的枪击事件正好发生在布雷维克制造的大屠杀五周年的日子。2011年7月22日，极右翼分子布雷维克杀死了77人。慕尼黑警方还在凶犯住所找到了相关资料。不过，如果说大卫·阿里·索伯里迷恋于大规模杀人行为，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赞同挪威极右翼分子、穆斯林的仇视者布雷维克的政治观点。大卫·阿里·索伯里出生于一个伊斯兰什叶派的家庭，据说他后来改信了基督教。慕尼黑凶手到底是单独行动还是有人配合？根据德国内政部长的说法，杀人凶手窃取了一个脸书的账号，然后向他的受害者设置了陷阱。商业中心一家快餐店正在大幅减价。内政部长认为这种方式特别阴险。慕尼黑检察官周六表示，凶手患有某种形式的忧郁症，在危机爆发时疯狂杀人，跟伊斯兰国没有任何联系。有人提供的枪击现场录像显示，一位遭枪击后濒死的顾客骂他是肮脏的异教徒，他嘶喊着回答，我是德国人，我出生在这里，然后他说，我正处在医疗期间。这好像是在为自己的疯狂杀人行为道歉。警方已经证实了这一现场录像的真实性，当局证实他的确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正在治疗。警方搜集到的另外一些资料显示，凶徒是战争游戏的崇拜者。更具病态的是，他欣赏一位在2009年在斯图加特自己的学校制造屠杀的一位年仅17岁的德国人。邻居们得知索伯里杀死9人后非常惊愕，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人虽然不爱说话，但从不惹事，谁都难以料到这样一个年轻人居然会下毒手屠杀无辜。根据邻居介绍，他跟父母住在一座政府房大楼里，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公寓，公寓所在的街区离慕尼黑市中心不远，被认为是比较富裕的街区。他的父母都是伊朗人，1990年代末来到德国，获得难民身份。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曾经是一座系列大商店的职工。住在一层的原籍马其顿的一位妇女说，她从来没有看到大卫·阿里·索伯里生气的样子，也没有听到他与邻居或者与警察局发生过问题。他像所有正常人那样微笑。凶手跟他的父母以及小弟弟住在五层楼一座30的房间。不过也有邻居说，他从来不跟邻居说话。德国内政部长批驳有人怀疑凶手犯案是否跟生长在穆斯林家庭有关。这位部长说，大卫甚至改信了基督教，这就是他为什么叫大卫的缘由。同一街区的不少人看到他经常推着车子发放免费报刊。但是对这座大楼门口一座酒吧工作的斯特凡来说，大卫说话的语气总给人一种我不愿意跟你们说话的感觉，不像一些同龄人留着时髦的发型参加各种活动。他很沉静，他像许多这座大楼的居民一样，大部分都是移民后代，经过咖啡门口连看都不看。 事件发生后，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琳娜·勒庞也发推表示对慕尼黑遇难者的慰问和关切之情。不过该组织其他极右翼人物却揭露德国媒体和德国当局不说实话，他们认为慕尼黑凶手绝不是当地警方所言是布雷维克的崇拜者，而是一个地道的极端伊斯兰分子。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周六，本台收到少数初刊的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由《费加罗报》关注昨天22日德国慕尼黑市中心商场发生造成至少8人死亡的恐怖攻击事件，左派的《解放报》则关注美国大选，共和党正式推出候选人特朗普，大字标题为100天阻止他。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波兰人民等候教皇方济哥，下周二世界青年日将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拉开帷幕。费加罗报的头条有关慕尼黑恐怖攻击报道，指出昨天在慕尼黑发生恐怖暴力攻击后，德国警方封锁整个城市，直到深夜还在追捕凶手。报道说周五晚上恐怖分子打击慕尼黑的心脏，据悉三名开枪扫射民众的恐怖分子至少导致了8人死亡。昨天周五在接近晚上18:10，在德国南部慕尼黑的奥林匹亚商业中心爆发这起恐怖枪击案，造成了9人死亡，数人重伤。不过根据地方上的媒体指出，警方找到的第9具尸体应该是其中一名恐怖分子的遗体。昨晚这个德国第三大城慕尼黑宣布进入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立刻成了空城状态，大众交通停摆，火车站人们被疏散，警方呼吁慕尼黑市民避免外出上街，因为恐怖分子嫌疑人还在逃亡中。一名奥林匹亚商业中心员工在电话中向媒体指出，事发当时听到好多枪声，数不过来，所有的人都尖叫的惊恐的立刻躲进各商店里。费加罗报在截稿前指出，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线索还没有被警方确认，但是接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顾问表示不排除任何线索的可能性。这个被攻击的商场在慕尼黑奥林匹亚运动场附近，而在197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时，一个叫黑色九月巴勒斯坦团体在那里曾经劫持了11名以色列的运动员当人质。报道指出，这是在8天之内在西欧国家发生的第3起恐怖攻击事件，之前在法国国庆日在尼斯导致84人丧生的恐怖攻击。另外周一晚上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列火车上，有一名阿富汗人拿着斧头刀子砍杀旅客，导致4名旅客受伤。前两个案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承认是他们干的。报道指出，如今德国已经意识到该国遭到最大的恐怖攻击威胁。另外有关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的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后，今天费加罗报社论指出，这个虚假的世界对于特朗普来说一切都是虚假的，美国体制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受惠，国际制度也是如此。特朗普指出，由于自由贸易的不公正教条导致中国在全世界各地行窃，在美国的联盟国家行窃，包括在北约组织内也行窃，他们利用美国的暗箱来替安全付款。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似乎是信手拈来，但是在美洲，在欧洲，那些被精英们遗忘的民众越来越相信一些政治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都是虚假的，特朗普将是这些被遗忘者的代言人。社论说，虽然美国经济有所改善，但是特朗普还是树立了一连串令人担忧的名单，如汹涌的移民潮、暴力事件、恐怖主义的泛滥、经济衰退等等。他则答应美国的选民会让一切重新上轨道，保证美国的安全。共和党在俄亥俄州的失守也显示了，在总统初选激烈的大战后伤口大开，共和党已经碎尸万段。社论指出，幸好还有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也许他的胜利可以把共和党及 他自己民主党的人士都重新整合起来。希拉里与特朗普的未来大选厮杀肯定是剧烈的，但是结果却无法确定希拉里会获胜，因为在美国的大选，不可能这个词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菲律宾就南海领土纠纷提诉中国的仲裁结果本月中旬公布后，一度剑拔弩张的南海局势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变得愈发复杂和诡异。一纸裁断，两种表态，在尊重和不尊重之间，代表的是各方的核心利益。中国方面坚决不接受仲裁结果的强硬姿态，令南海纠纷所涉及的国家趋向抱团，即菲律宾在争取海洋权益上打了头阵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陆续登场，一方面透过媒体把中方态度解读为以大欺小，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加强海洋安全防卫措施，包括泰国、新加坡等非直接利益涉及对象也出现学者支持中国威胁论，给未来的中国外交提出一道道艰难的考题。有利于菲律宾的仲裁结果宣布后，各方转向关注菲律宾政府将如何跟中国开展双边会谈。据悉，现任总统杜特迪早先曾经表示，菲律宾将在仲裁结果公布后尽快跟中国沟通，以进行双边会谈。但迄今十多天已过，并未发现菲中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正面沟通，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据菲律宾媒体透露，杜特迪上周在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表示，菲律宾不会把自己的领土主权交给中国。杜特迪同时还进一步确认跟西方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携手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性立场。一同造访菲律宾的美国国会议员稍后也证实，菲中两国的双边对话仍在考虑中。可见菲律宾官方对中国的态度开始犹疑不定，而决定官方态度的关键人物正是平日以出言不逊而闻名的杜特迪。媒体对比之前杜特迪的表态后评论称，菲律宾总统如今的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泰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分析称，中国在仲裁结果揭晓后，对菲律宾采取了强硬而又低调的处理态度，在诸多可以借题发挥的事件中采取了容忍或忽略。中国媒体也没有放大菲律宾民众争相庆祝仲裁结果的消息，算是为中菲两国开展双边会谈铺设道路。不过，菲律宾总统杜特迪讲话出尔反尔，已形成个人风格，此将成为日后左右菲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跟中国存在南海争议的其他国家变得同样敏感和反应过激，以致中国跟越南、印尼等国关系陷入紧张。面对中国外交部就印尼军舰枪击中国渔船提出的抗议，印尼渔业部长普加图蒂态度强硬地表示，印尼海军为了捍卫国家领海主权，因而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印尼媒体则证实，印尼总统佐科威近期下令国家安全部长卢胡特务必在不伤害友好关系的前提下保卫印尼的国家主权，话语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与此同时，根据越南河内消息报道，因受南海纠纷影响，越南民间除了发生拒买中国货、拒看中国电影等抵触浪潮外，还有各种流言疯传。有消息说，越南驻华大使馆在7月20到22号期间终止受理中国游客的入境签证，稍后越南外交部加以否认，但承认审核签证程序将比过去更加严格。据了解，越南抗议中国的新版护照已经是几年前的旧闻，原因是中国公民护照本上印有南海九段线的暗花图文。此次因南海纠纷再次导致越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所以才出现抗议中国护照以及海关人员拒绝在有关内容页上盖章的抵触行为。在南海问题被视为牵涉亚太地区安全重大议题的背景下，非南海周边国家也在紧张地观望南海局势。 关于南海开战的谣言在各大社交网上流传，一些长期接受西方主流意识的泰国学者一致认为，刚刚结为区域共同体的东盟应在南海问题上意见分歧而无法达成共识，原因是中国对个别东盟成员施加了影响。与此同时，菲律宾、越南和印尼近年来不断跟美国强化安全同盟和军事关系，同样导致整个东盟面临被瓦解的危机。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喀布尔发生自杀爆炸袭击，至少造成80人死亡，231人受伤。G20 公报草案强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G20财长呼吁加强跨国税务规范。英国脱欧谈判G7敦促尽快展开。慕尼黑枪击案，杀人狂是独自作案。中国劳动力2050年将降至7亿。土耳其宣布解散总统卫队，提前举行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埃尔多安下令关闭上千所学校和慈善机构。南海争议，拉莫斯同意担任菲律宾特使前往中国。上海40度高温发布红色预警。中国暴雨，上千万人受灾，河北山西共78人死亡。希腊破获电信罪犯，逮捕120名台湾人。台湾外交部力争遣返。国际奥委会将就俄罗斯运动员是否参加里约奥运作出裁决。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民镜周刊》的介绍内容，以及凯文主持的特别节目，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习近平执政第一届任期只有最后一年，人们日益将视线转向他新一届任期的政治局常委。中共19大最核心的问题是常委制是否废除，如果保留，由什么人来组成，7上8下的年龄限制是否会取消，取消会带来哪些变数。明镜出版社最近推出新书《中共19大常委》，这次节目我们就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发林先生来介绍这本书。高主编您好。
你好。
高主编，中共16大、17大、18大前夕，明镜出版社都推出一本有关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预测之书，现在又临近中共19大了，明镜推出中共19大常委，是对新一届常委进行预测吗？
如果说前几届党代会前夕推出的那几本书准确预测了新一届常委的人选、名次和分工，事后证明无疑差错，赢得了公信力。那么明镜推出的这本《中共19大常委》，倒不仅仅是一般的预测19大的常委班子，而是对中共权力核心层的格局做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分析。
我们注意到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对中共常委制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
是的，何平几年来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中共常委制的诸多弊端。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刚教授非常推崇中共这个常委制，甚至说常委制是集体总统制，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但是和平批评这种制度，所谓集体负责就是集体不负责，各管一摊，就是把各个分管领域变成各自的独立王国，充任一言九鼎的寡头。他认为这种九龙治水、七龙治水的常委制是个怪胎，既非集体领导，更与民主毫不沾边，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应该纳入彻底改革这种常委制的内容。何平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辩，在中共官方体制内、智囊班子内也有人呼应。
中共19大常委这本书认为19大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改革常委制姿势体大，中共夺取政权之前且不说了，建政以后到现在常委制已经实行了整整60年，他受到各种冲击，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文革中礼崩乐坏，使常委制一度名存实亡。例如1973年中共10大选出9位政治局常委，死的死，撤的撤，3年后文革结束时，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叶剑英1人，还有一位当年才增补上来的华国锋，这如何能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政治局常委制的弊端在胡锦涛时期最为明显。习近平上任以后致力于集权， 常委制已经大不同于此前了。但是如何改革，拿出什么方案，看来中共高层还举棋未定。提出这个问题的和平认为，改变常委制不像放宽常委班子年龄限制啊，取消隔代指定接班人呢、啊、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改起来比较容易的问题。十九大上常委制取消的可能性存在的，那当然是一大突破了。但是从目前情况看，继续保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本书对十九大可能的政治局常委是如何分析的呢？
今年以来，习近平核心之战、任志强事件、导习公开信出现、习李争斗公开化，人们都可以看到高层政治板块变动背后常委之争的影子。从现在到中共十九大还有一年多时间，中共决策层将有今年和明年的两次北戴河度假期间的博弈，将至少有18届六中全会和七中全会的交锋，也就是说还有漫长的讨价还价的余地，还会有很大的变数。新一届常委会的人数即使确定下来，还是与这一届相同的7个名额，具体的人选名次和分工也会不停的变化。尽管如此，在中共十九大常委作者看来，十九大常委候选人的确定还是有迹可循的。
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如何有迹可循？
一般来讲，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从本届政治局委员中产生，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冒出从中央委员直升政治局常委的黑马。这种黑马以前出现过，文革时代完全不讲章法且不说了，文革之后也出现过几例，像13届中央候补委员朱镕基在14大上跳过好几个台阶进入政治局常委。再如习近平本人从16届中央委员一跃而成17届政治局常委，但是这种做法冲击太大，尽管习近平对目前形成的权力格局并不满意，有可能破格拔擢，但他也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力求减少阻力和震荡，不是万分必要还是会尽量避免的。中共十九大常委这本书的视野就缩小到本届政治局委员中，他们的年龄、资历、政绩、能力、知识结构、名望，他们从政轨迹中与党内具有话语权的元老的交汇，他们的派系归属等等。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是他们与习近平的仕途有没有交集，关系远近如何。此外还参照中共权力交接中的惯例，那就可以筛选了。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中，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云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建国，以及代表军方的政治局委员范长龙等，可以基本上排除进入新常委班子，甚至难以继续留在政治局。其他有些人可能连任政治局委员。
哪些人能够入常呢？
习近平是毫无悬念，李克强连任政治局常委应该也问题不大，除非他与习近平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斗得不可开交的地步，出现那种情况，那就是中国政坛的大地震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1948年出生，到十九大时已经69岁，按照中共此前七上八下的不成文的年龄规定，他陛下无疑，但是规则是中共高层自己定的，他们要改变也不难，何况这项规则制定没多久，还没有变成刚性规范。如果习近平成功的取消这项规定，那么王岐山就有可能连任，不论是继续担任中纪委书记，还是取代李克强成为国务院掌门人，都会在新常委中有一席。若取消这条年龄规定，另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人是比王岐山还大一岁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他也有可能进入常委，当然也有可能安排一个荣耀性职务。本书作者指出，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中组部长赵乐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是新一届常委的有力人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有希望，但是也有较大的变数。他如果进常委，有可能中央书记处安排两位常务书记，一位是栗战书，分管党建组织，一位是王沪宁，分管意识形态，就像此前李长春、刘云山那样。
不是还有几位共青团派的吗？李元朝、汪洋，还有胡春华，以及同样是60后的孙政才。
李元朝是当下反腐矛头所向，对他来说，不是能不能更上一层楼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躲过牢狱之灾的问题。 汪洋比起李元朝来，虽然与令计划的关系要疏远得多，但是毕竟一度走得比较近，他的变数是相当大的，很有可能与十八大上的命运相似，对常委可望不可及。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这两位六零后有可能双双进入常委，也有可能只有孙政才入常。总之，这本书缩小了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候选名单，只要中国政局不出现政变啊、病故啊和激烈的动荡，虽然不能排除黑马，但常委人选大体上不会超出这本书所说的范围。
好的，那就谢谢高主编，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介绍内容，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英国退欧公投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但仍然余震未消。在巴黎，本台记者遇到一位来自威尔士的英国姑娘曹军，目前她正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撰写博士论文，研究中国清朝的围场制度。作为同时具有英国、法国和中国三种文化特性的普通公民，曹军此前通过邮寄投票的方式参加公投。他是如何看待刚刚过去的这场英国的政治地震？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们说到英国脱欧的这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威尔士人，又生活在法国，这次投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回去投？
我是法新投票的，这样的
邮件投票是吗？
对，如果你是四五年之前就在英国，你就可以这样的从外国投票，然后我投票的地方就是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
这个需要提前很久来投票吗？你是在哪一天把选票寄出去的？
6月7号左右，因为我投票的是很久已经决定了，所以就是收到了以后就投了。
那就说明你很早就已经决定了你要投什么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投的是 in 还是 out？
是 in。就是 remain 这样的。
为什么呢？
对，欧盟对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我这样来法国读硕士，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欧盟，可能我不能来。在英国读硕士是很难，因为奖学金特别少，然后没有奖学金你就要找学费，我们的学费就是特别高。
最后这个公投的结果是英国准备要从欧盟脱离出去，那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是觉得很失望？
一开始有点失望，也有点生气的，因为我觉得这次投票的是不需要这样的。欧盟他们最近没有一个特别的改变，英国也没有自己的特别的改变，所以这次投票就是不必要的。对英国经济、英国的年轻人的机会，应该影响也是很大，也是不好的。
现在
就是要看一下，就是到底我们能怎么做。然后一开始我知道很多人是想，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不退哦？可是现在好像。就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之前比如说有400万人在网上要求就重新举办一次公投，当然这个英国议会已经把这个选项否决掉了，就是不会有第二次公投。
对，
但假如有第二次，你觉得英国的民意真的会逆转吗？会变一个方向吗？
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是想留在，就是想 remain 的人。可是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投票之前我没有特别鼓励别的人这样做 remain。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的人他是一生在说我们应该退欧，这样我们才能变成一个真的独立的英国，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想留的人，好像我们没有做一个特别好的介绍，一个特别好的说欧盟的这样的好处。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一次在这个 Brexit 这个公投里边，英格兰和威尔士是大部分人是倾向于 leave 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比较倾向于 remain 的。那你身边你的亲戚或者你的朋友，你觉得他们是选择 remain 的多还是选择 leave 的多？
我的朋友和亲戚大部分都是选择 Remain， 大部分的年轻人也都是 Remain， 远在维也纳这边的。
对，
我的父母他们也是选择 Remain， 可是比如说我的奶奶她没投票，因为她是说原来没有决定好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她没投票，可是如果她是投票的话她应该是退了。然后其实在维亚市也不是全维亚市是想退游，是维亚市的南方现在就是那个工业就是没有了，然后失业的人特别多。在维亚市的南方从英格兰移民到维亚市人比较多，然后在生活上说维亚市语的人很少，可是在维亚市的北方说维亚市语的人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是在维亚市的北方的人他们也是投票的时候也是想又在欧盟，可是在南方是想退欧。在北方维亚是好像跟英格兰 的关系就是比较不好，就是在那边你会有想把维亚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人。对，
就
是跟苏格兰
威尔士有一点像苏格兰一样和英格兰关系比较紧密的这个威尔士南部，它的态度和英格兰是很接近的，都是倾向于退欧。但是在威尔士的北部很多人像苏格兰一样是希望留在欧盟。
对，退欧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英国是四个国家，就是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从90年代以后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有自己的政府，退欧的时候英格兰跟苏格兰跟威尔士的关系应该会复杂一点。
或者说你觉得这次退欧之后会导致威尔士这种独立的意识更高涨吗？
对，其实不是直接会，就是特别是因为对苏格兰，就是苏格兰真的是想留在欧盟，然后如果英国是退欧也有可能苏格兰人会说我们真的是要独立的，所以这样如果苏格兰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威尔士呢不可能变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因为太少，然后没有，现在没有钱，没有对自然条件，比如说因为苏格兰他们还是有在北海里面的石油，可是威尔士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就是现在没有的，然后真的是一个特别少的国家，然后跟英格兰的关系很近，可是其实威尔士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北爱尔兰，因为在90年代在北爱尔兰还有恐怖分的问题，北爱尔兰的情况就是特别难，就是在90年代啊80年代的时候，我其实觉得 Cameron 这些人他们怎么没想到这个情况，现在的北爱尔兰在欧盟，然后爱尔兰也在欧盟，然后这样以前特别不好的关系跟爱尔兰、英国、北爱尔兰的这些情况平安了一些，可是现在如果那些在北爱尔兰的人就是他们想把爱尔兰的同意的，就是把北爱尔兰跟爱尔兰撑在一起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会怎么发现的。
这次英国成功的通过公投来脱欧，你觉得如果要从里边找原因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还是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投票的机会，这些报纸他们一直在说移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退欧的话我们不会有很多移民人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觉得移民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移民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在英国很多人也是从移民来的，比如说我是威尔士人，因为我在那边出生，可是其实我的家人也不是真正的威尔士人，我的母亲的家人是从爱尔兰移民到威尔士为了工作的情况，就是在40、50年代，然后我的父亲的家是苏格兰跟荷兰，我也是根本上是一个，
所以你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欧洲，对，
欧洲人。
对，然后其实在英国很多人是从移民，就是要不然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的，也有很多人是从印度移民到英国，这个也是完全能了解的。
各位听众，以上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正在法国留学的英国女孩曹军谈她亲身经历的英国退欧公投。本次节目由凯文为您采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专题和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2500分，您遇到了麻烦。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Hey, oh!Bah vas-y, avance quoi!
Oh, il la bouge sa voiture celui-là!
Oh merde,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à Paris!
Eva, y'a quoi y'a? Tiens, Eva, nous tiens sous!
C'est ma tiens sous, hein? Ni mes canjiens tout, tu vois là-bas?
Pourquoi tu veux aller au Père-Lachaise? Tu ne connais pas Paris?
Je.
Hé! Hey, y'a une voiture qui nous suit!
Chemin! Il y a un truc qui nous suit! Edmond, quoi d'y'a?
Je ne peux pas, princesse!
Hé,、hey, bougez-vous! Nom d'un chien! Tournez à droite! À droite!
Je connais le chemin, c'est à gauche au feu.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et puis au cimetière. C'est moi le chauffeur, non ?
Comment ça ? Adrien dit, tournez à droite au feu et puis tout droit.
Il va passer le rouge de l'autre, les feux, et puis direct. Mais Edmond n'est pas
d'accord. Oh, mais il y a des cartes de gens.是你啊
对啊你们现在到哪里了
在国家广场和巴士底广场之间
好埃德蒙向左转 à gauche
对 on va à la place Voltaire 然后 au cimetière
阿德燕说的对应该是右拐不是左拐
但是这儿堵车了而且有人跟踪我们
好现在可以用一次性瞬间转移器抓好启动
阿德燕雨燕你的手
您用了一个工具
啊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Maman, pourquoi on attend?
Parce que la guide n'est pas là. Mais où viennent tous ces gens?
Je ne sais pas, mon chéri.
Le Père Lachaise est un cimetière depuis 1804.
Bonjour, je cherche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Demandez à la guide. Il est 4h moins le quart,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Pardon, elle vient...
À quelle heure ?
À 4h et quart, c'est dans 30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à l'heure.
On n'a pas le temps. Nous avons un petit tour, vous allez voir.
D'accord. Pardon, vous avez...一张地图
Un plan. Tenez.
Merci. Il y a une allée A, rangée 2.
Je sais pas. Attends. À droite, c'est l'avenue du Puy. À gauche, c'est la 4e division.
Oscar Wilde, Edith Piaf, Jim Morrison.
Hey, regarde, c'est Jim Morrison, c'est de la balle!
Et Marcel Proust, La Fontaine, Yves Montand.
Des statues, des morts. Il n'y a pa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Allons à gauche, ici.
D'accord. Waouh, 这地方真大，而且全是名人。
导游几点才能到？
我们问看守的时候，他说 4h moins le quart， 那时是四点差一刻。
看守说他 dans une demi-heure 到。
Dans 30 minutes.
半个小时以后。
好的，30分钟，那就是说4点一刻。
À 4h15. 好，到入口处看看导游对你有没有帮助。
第18场游戏结束。 也有12500分。
Mais non, à droite et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您到达了目的。
Bon, au moins on est au Père Lachaise.
您是否正接近谜底？
La fertilité. Ah, désolé, je connais pas cette phrase.
您掌握了一个线索。
Demandez à la guide. Elle vient dans une demi-heure.
女导游有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喀布尔发生自杀爆炸袭击，至少造成80人死亡，231人受伤。G20 公报草案强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G20 财长呼吁加强跨国税务规范。慕尼黑枪击案杀人狂独自作案。中国劳动力2050年将降至7亿。土耳其宣布解散总统卫队，提前举行最高军委会议。埃尔多安下令关闭上千所学校和慈善机构。南海争议，拉莫斯同意担任菲律宾特使前往中国。上海40度高温发布红色预警，中国暴雨，上千万人受灾，河北山西共78人死亡。希腊破获电信犯罪，逮捕120名台湾人，台湾外交部力争遣返。国际奥委会将就俄罗斯运动员是否参加里约奥运做出决定。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范佩斯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特佑所演唱的东北慢了，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Je tombe, ça fait mal. Tu creuses ma tombe, c'est du banal. Un stade par seconde en moyenne dans le monde.
La déforestation n'intéresse pas l'opinion.
Quand je tombe, tu te fais mal. Mais je crois que tu comprends que dalle. Qu'à chacune de mes feuilles que tu pilles,
c'est un peu moins d'oxygène pour ta vill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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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e. Tombé là.Du capital. Quand je tombe, tu fais mal. Toi, le roi du règne animal. Quand t'auras plus d'oxygène dans les veines,
tu te rappelleras qui était le vieux chên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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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e. Tombé là.
Mal tombé.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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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ïe. Tombé mal. Franchement, tu me fais de la peine.Y'a pas que sur moi que tu t'échaînes. Ta race c'est accaparé la haine.
Y'a tout pour vous entretuer, même pas les hyènes.
Franchement tu me fais de la peine. Tu vois pas ce qui est beau et tu te malmènes. Tu utilises tes connaissances
pour mieux pourrir ton existence.
Dimi le bise assin don vine min kudan el bora. Mais c'est qui les voit?Le bise y asindon vine me chibine mi sola.
Quand je tombe, tu te fais mal. Mais bon, faut croire que t'aimes ça. Ton teint est de plus en plus pâle. Je crois que c'est la fin de ton règne, l'animal.
Quand je tombe, tu te fais mal.
Petit homme rachetique amiral d'un navire utopique qu'un trou dans la cale.
Et comme le Titanic, la mer t'aval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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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bé là.
Mal tombé.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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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bé mal.
Asoje, asoje,
anangaye.
Mais c'est qui les voit?
Nangaye.
Asoje, asoje,
nangaye.
Nguaningen.
Franchement, tu me fais de la peine. On aurait pu se faire une vie saine.T'avais insufflé un petit peu d'oxygène
à quelques jeunes pousses de chêne.
Tin vilebise yassin don vine min kuga ne bora.
Mais c'est qu'il est ivoué. Kabilé bissé, assis, donne, vine, me chibine, me sonne.